允许我们会在复活节前完成整个创世纪的讲道啊，所以今年的复活节以后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会是新约的一卷书啊，我还在考虑，虽然我已经有些想法，不过如果你对于我们应该讲些什么有些建议的话，欢迎你跟我来分享，我也会在跟长老的讨论当中来考虑大家的建议。我们总是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读创世纪，一种就是跟随故事人物的视角，比如在这里跟随约瑟啊，约瑟经历了些什么，他的感受是怎么样，他是作何回应的，而最终约瑟的结果如何，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也很自然应用的一种视角。而另一种就是从神的视角来读创世纪，这个视角帮助我们思考耶和华神在做些什么，他是怎么做事情的，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视角。在整个创世纪讲道当中，我和长老们常常在这两种视角当中来切换。今天这个故事你当然可以看到，它是关于约瑟的故事，它讲述了约瑟生平的一个高潮，他从囚犯被高升为埃及的宰相，埃及的总理。但如果我们从神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呢，如果我们从神的视角来思想这个故事，约瑟从囚犯被高升为宰相，神在他人生的低谷和高潮当中是如何工作的，神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很显然这是约瑟会思想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当我们经历人生的高潮和低谷当中要思想和回答的问题。在约瑟的低谷和高潮当中，很显然的一点是神的同在并没有改变，我们曾经在39章的时候强调过这一点。而在这一章我们同样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的行动贯穿了整个的故事，你留意第二节法老做梦，在整个创世纪里面，从亚比米勒到雅各，从约瑟到法老，他们都做梦，所有的梦都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耶和华将梦给了法老，接着梦启示法老关于埃及的命运，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所有的聪明人，所有的结亲，所有的院士，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他们没办法远解从耶和华神而来的启示，因为40章8节约瑟曾说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而当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能够直接的与整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对话，现在法老有求于他，约瑟会不会趁机向他提出要求，现在把我放出来，然后我给你解梦，让他立刻就能离开监狱。可是约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明白与他同行的神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也是他真正要服侍和效忠的对象。约瑟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他整个的生命的历程当中，神是那一位推动者。所以16节他亲口对法老说，解梦不在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而在讲解梦的过程当中，约瑟明确地提到神，25节28节两次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写给法老。这里的神，约瑟所说的神就是耶和华，但是因为埃及人不知道耶和华，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所以约瑟以法老能够明白的方式谈到这样一位耶和华神。神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作为如此的明显，甚至连法老和他的臣仆呢也都欣然的承认。在38节我们读到法老和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又宣告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因此当法老指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的时候，他的理由是说神的灵在约瑟的身上，而故事的主人公约瑟更是在最后借着对两个儿子的命名来宣告神的作为。神赐福约瑟是他的这两个儿子，约瑟给他们起名叫马拉西叫以法莲，这两个名字都是讲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神始终在主导着约瑟的人生，因此我们可以也应当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把目光放在神的作为之上，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视角来思想这一章的故事。在约瑟从囚犯被高升为宰相的整个过程当中，请来留意神是如何行事的，神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个过程的。 在这里神的作为当中有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神的行动变得非常的迅速，神的行动变得非常的迅速，甚至在这里你读到我们称之为戏剧性转折的一幕，尤其在37章到40章的对比之下，如果你前面读完37到40章，在那几章你的感受是神的这个计划好像推进得很慢，神在约瑟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非常的缓慢，好像一直在，虽然约瑟经历高低起伏，但是他的状况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从约瑟为解证九梦解梦到这个九正记起他第一节告诉我们，整整过去了两年，整整过去了两年。而从约瑟17岁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到他从法老，他被法老从监狱当中提出，46节告诉我们，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年30岁。这些细节在告诉我们，整个过程花了13年，两年，在约瑟被高升以前，神非常缓慢的工作，缓慢到一个地步，甚至让人觉得神好像是单言了，或者是忘记他要做什么。可是我们知道，神不是单言，也不是忘记，他是在非常耐心的预备约瑟，直到时机来到，直到那个合适的时机来到。而现在当时机一到，神就迅速的采取行动。法老做了这两个梦，他为无法解释的两个梦焦虑不安，他一听到九正提到约瑟居然能够解梦，第14节说他立刻派人去把约瑟招来。我可以告诉你，法老的命令一定是非常非常急促的，因为接受这个命令的人，我经文告诉我们，接受这个命令的人急忙把约瑟带出监。在监狱里苦苦等待九正两年的约瑟，当时可能正坐在监狱里，心想着监狱的日子何时是个头，九正为什么会把我忘了。突然他听到监狱里传来了一阵非常急促的脚步声，有嘈杂声，发生了什么？然后一大群人突然闯进他的囚室，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拽起来，说你是不是约瑟？是。确定身份之后，立刻把他拉到一边。约瑟不知道发生什么，就有一大堆人上来给他剃头，给他刮胡子，给他洗脸，把他身上衣服脱下来，给他换上新衣服。约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这群人就急急忙忙，可能连见法老要有什么礼仪都没来得及跟他讲，就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整个故事以非常戏剧性的这个转变在推进，非常迅速的发生。而约瑟被带到法老的面前，他在代表耶和华为法老解释梦的意思。原来埃及会有7个丰收年，而紧接着会有7个更大的荒年，让人忘记原来的丰收的荒年。在讲解的最后32节，我们读到一句有趣的话，他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令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速速成就。此前的13年，神好像非常有耐心，做事慢悠悠的，一点都不着急。约瑟很急，但神一点都不急。可是在这里加起来明明有多少年时间？14年的时间，7个丰年，7个荒年。可是约瑟却说神要速速的成就他的旨意。神借着约瑟和埃及要成就的事情是非常紧急非常急迫的，神要速速的做成。因此约瑟身为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在解释完神给法老的梦以后，居然立刻就对法老和他的众臣仆提出行动指导，这是非常惊人的一幕，这是非常惊人的一幕。约瑟在埃及法老和众臣仆面前，他发出一个埃及接下来14年的一个行动指导，你可以想象，就相当于一个日本， 在全国人大面前做中国接下来的14年的工作纪要，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可是因为耶和华要速速成就这事，令人惊讶的是法老和他的臣仆居然也都认同。然后第37节，他们非常快的达成一致，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他们快速的通过对约瑟的任命。然后39节，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将约瑟指派为总理。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约瑟立刻走马上任，法老立刻摘下手上那个盖那个玉玺啊，只是他这是用戒指当玉玺，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脖子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人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然后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巴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借着这个婚姻，这个希伯来的奴隶约瑟被提升到埃及的贵族阶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整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好像就不到半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很快快到你都没有反应过来，快到你想怎么刚睡醒世界就变了。刚睡醒前一天还是这个总理，刚睡醒觉换了一个总理，然后全国的这个方向，全国的这个施政方针全部都掉了个个。在短短的时间里，约瑟的境况发生剧烈的变化，从囚犯跃升为法老一人之下的重臣，从管理监狱变成管理埃及全地。而这一切转变都是出于神的作为。神工作的方式是不是让你感到非常的奇妙？有时候神非常缓慢的工作，缓慢到你觉得神你怎么能这么慢呢？你是不是忘记了？你是不是单一了？可是当时机来到的时候，神迅速的采取行动，迅速的出击，迅速的成就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把40章和41章放在一起看，就会更清楚的发现，神在40章非常缓慢的工作，借着13年的受苦预备了约瑟，因此他才能够在41章非常迅速的工作。因为约瑟被预备好，他是那个有聪明有智慧的，能够承受神旨意的那个人，他被预备好，所以41章他才能够如此迅速的被提升，来成就神要借着他拯救天下人的旨意。神缓慢的工作，不是因为他忘记了要做什么，也不是因为他单言了，恰恰是因为神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耐心的预备所需要的一切，预备了合适的地方，预备了合适的人，因此当时机一到的时候，他就速速的成就他的旨意。你们很多人知道我的孩子学习巴西柔术，最近他们的教练一直在教导他们一个功课，就是告诉他们，在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你们要慢慢的很有耐心的做动作，做好准备，保存体力，积蓄精神，这样你们可以在真正紧急需要快速行动的时候爆发出来，迅速的制服对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行事的，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耐心的预备，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非常快速的成就他的工作。这是神工作的方式。在我们神的眼中，我觉得时间不是均衡的，在我们神的眼中，时间不是平均的，神有时候很缓慢的工作，而正因为神在以前缓慢的工作，当他要快速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可以快速的工作。 神与约瑟同在，迅速的将他高升来治理埃及全地。这对约瑟有什么影响？这对他理解神的目的有什么影响？这和我们今天经历人生的高潮和低谷又有什么关系？圣经向我们展现了约瑟在人生高峰时候的心路历程，正是因为对神作为的认识，使约瑟能够理解神使他受苦、使他降卑、使他高升的目的，从而更新了他对苦难和荣耀的认识。这一点特别的是从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体现出来。他给长子命名为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啊，请注意，这里的意思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与我父全家有关的苦难。约瑟不是忘记了以色列家，因为马拿西和以法莲都是希伯来的名字，他仍然在顾念着那个应许之地，顾念他的家。他是说我忘记了父亲和兄弟给我带来的一切伤害和苦难。对苦难的认知、态度、情感的更新，都是源于约瑟对神作为的认识。各位，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一点，苦难不是想忘就能忘的，苦难不是我们想抛下就能抛下的。我们非常的清楚，痛苦的回忆总是不经意的会袭来，有时候我们越努力的想要忘记的那些痛苦，对我们内心的撕扯是越发的厉害。我们常常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我们会从过去的痛苦出发来看待我们现今的人际关系。如果你的父母对你非常的严苛，你会倾向于对你的孩子以放纵的方式对待你的孩子，而你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你很深的受你父母这个对待你的方式的影响，你没办法忘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记起某些人对我们说过的非常苛刻的、伤人的、这个羞辱的话。我们对自己的价值、对自己身份的定义常常受这些人的话的影响，这些人的话常常在我们的脑海中响起。我们很多时候拼命的想要证明自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忘记有些人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们想向他们证明他们是错的。而我们越多的想证明自己，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忘记这些人对我们说过的那些痛苦的话。我们不断的会在内心当中去回忆起我们所做过的一些蠢事、一些错误的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走在路上开车、骑车或者一个人的时候，突然脑海中回想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非常非常蠢的事情、非常罪恶的事情，那羞愧感立刻的就弥漫在你的心头。痛苦不是我们想忘记就能忘记的，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不是电脑，我们没有办法用格式化把自己恢复到出厂模式。而约瑟也是这样，约瑟也是这样。可是当约瑟说神使我忘记这一切痛苦，他是什么意思？约瑟是在告诉我，他之所以能够忘记，不是因为他可以，而是因为他把过往一切的经历、那些苦难都放在神在他生命当中工作的背景之下，去重新的理解，去重新的塑造那些苦难的意义。因为耶和华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约瑟可以将过去的患难和痛苦放在神救赎故事的脉络当中，而因为在神的故事当中他来看自己，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故事、放在神的视角当中，他发现那些的痛苦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位置，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他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因此一个人这样评论说，虽然伤痕仍然存在生命中，也永远不会被遗忘，但那些疤痕却错综的精妙的编织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图画。 在神的作为救赎的故事当中，他看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只是把那个改变我们生命的痛苦抛诸在脑后，办不到的。那些疤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弟兄姐妹们，苦难不会自动成为祝福的，这不像升级打怪，你杀了一个怪，你获得经验值，你可以升级。苦难不会自动化成祝福的，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把这些苦难，把我们人生所走过的这些苦难放在神救赎故事的脉络当中，看到神如何借着这些苦难来成就他的祝福，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才能看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只有在苦难当中看到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只有看到神在苦难当中所带出的荣耀和益处，这些苦难才能对你产生祝福，你也才能拥有胜过苦难的痛苦回忆的能力。你看约瑟给他第二个名字起名叫以法莲，应该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昌盛你也可以翻译为结果子的意思，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结出果实。约瑟将过往的人生都放在神的作为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去理解，也因此他对于人生的未来和方向有了不一样的领受。约瑟这时候明白神将自己带到埃及的目的，他在埃及要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他最终要拯救普天下的人脱离饥荒和死亡。所以最后他会对他的兄弟说，你们原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约瑟作为一个希伯来人，他被神带到埃及法老的面前，他来到一群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异教徒面前，将神的启示和旨意告诉他们。约瑟在这里使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词汇来谈论耶和华的启示和作为。当埃及最聪明的人都不能理解神的计划和作为的时候，神却借着约瑟使他们能够在七年的丰年和七年的灾年当中被保存，使埃及全地有粮，使天下的人都可以到埃及，借着埃及存活下去。正是借着约瑟，埃及可以蒙神的祝福，被神兴起，在这场大饥荒当中存留天下人的性命。在那个时刻，约瑟更加明白，神将他带到受苦之地埃及，带到这一些久盛一望两年，所有这一切发生都是神为了使他在埃及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最终拯救许多的人脱离饥荒和死亡。在那个时刻，约瑟对于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约瑟意识到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应验，而对神作为这样的认识更新，重塑了约瑟对于苦难的情感和态度。这是对神救赎作为的认识，使得苦难可以在约瑟的生命当中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需要能够重新的去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苦难，我们需要从神救赎的故事大计划当中去重新定位我们自己，重新去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他要成就的意义，成就的目的。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让这些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带来祝福。而事实上，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许多人都在被痛苦的回忆纠缠，可是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知道神救赎的故事，他们不知道如何从神的救恩当中去理解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需要你从神的救赎当中去重新的理解自己的苦难，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听到神的救赎的故事，他们有机会可以去看见他们如何在神的眼中重新的认识自己。同样的， 神也要借着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使我们昌盛，结出生命的果子，也使我们成为周遭人的祝福。当我们把人生的痛苦回忆放在神作为的脉络之下，放在神救赎故事的脉络之下去理解的时候，这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结出果子。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过程必须是在神救赎故事的这个视角脉络之下才能发生的。因此我们就意识到，约瑟的故事也把我们指向神的救主，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读到，神高举了约瑟，叫天下人存活。而当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高升到天上，坐在他宝座前，宝座的右边，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要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一切信他的便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约瑟只是初步的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耶稣就要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完全的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叫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天下万民。耶稣自己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人若吃这粮，就必定永远活着。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他要使地上的万民可以因他而活着。而对当时因为约瑟在埃及被高升而活下来的以色列人来讲，神的拯救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他们把约瑟卖到了埃及，他们是让约瑟受苦的元凶啊，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是在饥荒中得到存留。他们是杀人犯，是把兄弟卖作奴隶的人，是抵挡耶和华的人，可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却借着约瑟在埃及的受苦和高升，让一群本该灭亡的人可以存留，只因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谁？你们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立下新约的基督徒吗？你们不是有一位比约瑟更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吗？更加奇妙的是，当耶稣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新身体的时候，他的门徒注意到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伤口还在，耶稣受难的印记仍然存在于荣耀的新身体。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在向我们表明，耶稣永远不会忘记十字架、忘记罪所带来的伤痛吗？这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借着耶稣背负我们罪债所受的痛苦，神结出了多么丰盛的果子，就是万国万民脱离永死得的新生命吗？神借着耶稣所遭受的可怕的患难，结出了佳美的果子。神借着耶稣所受的苦，使万民得着昌盛。耶稣身上那些不可磨灭的伤痕，如今将永远诉说不可磨灭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需要从神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一切。我知道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的人生遭遇过很多挫折和苦难，你毕业，你找工作遇到很多挫败，你在工作当中有很多压力，你甚至遭遇不公，你的家庭关系充满了破碎，你的婚姻充满张力，儿女教养让你感到无力侍从，疾病缠绕着你，死亡不知何时会到来。你所遭遇的痛苦远比我提到的这一切更多更深，但是在这一切当中，神提醒我们，他已经借着耶稣做成了救赎的大功。他没有单言，也没有受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受缓慢的工作，而当时机来到的时候，他会速速的成就他对我们的旨意。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耶稣，他就明确的向我们保证，他说：“我不会忘记你，我会纪念你。”为此，他就以最后的晚餐为印记，他吩咐我们要常常的举行这圣餐。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会纪念我们，我们却可能因为处在人生的挫折和苦难当中，在神缓慢工作的时候，却忘记了主耶稣所做成的救恩。因此借着常常举行的圣餐，我们可以来纪念耶稣已经做成，让我们软弱疲乏和焦虑的心 可以得着属天的帮助，这样我们可以在盼望当中继续的忍耐等候。当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患难，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他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的确信他对我们的慈爱和看顾，我们可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生命已经经历正在经历的患难和痛苦。神把耶稣赐给万民，为了是叫我们脱离死亡，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永远的荣耀。当圣灵借着这圣餐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拯救的时候，那些可能让我们愤世嫉俗的患难反而会变成让我们温柔谦卑的养料。我们可以慢慢的改变，更能去怜悯软弱的人，更能在痛苦和失望当中喜乐。精疲力尽的父母，你们可以继续满有盼望的等待神借着你们在儿女身上忠心的付出来成就他的旨意。有时候你们感到现在的付出这个看不到终点，现在是缓慢的工作，但是神到的时候他就会速速的工作。同样的，那些充满挫败感的人，你们可以继续满有盼望的在患难当中忍耐，在忍耐当中神会让你们变得老练，神在合适的时候会兴起你们，未来使用你们。如果你正与疼痛疾病和死亡搏斗，你更可以满有盼望的来期待耶稣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天上的家，他在那里正准备迎接你，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就会迅速的速速的把你接到他荣耀的同在。愿圣灵借着这圣餐将神满有主权的爱和恩慈的信实浇灌在你的众人心里，使你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让你们明白神的爱和人的残酷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便叫神一切成充满充满。让我们一起祷告。恩慈的神，天上的父，我们要来纪念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慈爱和信实的事。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丰盛、恩典、真理都充充满满的在主耶稣基督在永恒的道当中向我们彰显，也借着那可听可读可讲的道叫我们能够明白，也借着这可见可吃的道叫我们可以领受。谢谢你赐下的圣灵叫我们可以满满的领受这一切丰盛的恩典。我们如今满怀确信的来就近主所设立的圣餐桌，当我们来纪念主耶稣领受他们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纪念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他信实恩慈的名。让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主纪念我们，因此我们也被呼召来纪念他。这饼象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这杯象征了他所流出的宝血。这位生命之粮的耶稣基督邀请所有饥渴的人都来就近他得生命，所有干渴的人也可以来就近他来饮水。而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不是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不是那些说耶稣我为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的人，耶稣是白白的把这生命之粮赐给一无所有的罪人。能够领受这一切的是那些凭着信心虽然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却仍然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纪念这样的，这不是晨光教会的圣餐桌。